晚上好，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，欢迎来听今天晚上的暖文章，题目叫做《不敢老的父亲》。父亲比我大了整整50岁，老来得子，高兴地放了2大罐鞭炮，挂了10桌酒席，还开了那瓶存放了2年都没舍得喝的5粮液。8岁时，父亲带我去学二胡，从家到少年宫骑自行车足足要1个小时。等我放学了，他把我送过去，晚上9点再去接我，到家时已经10点多了。我饭没吃，功课也没做，不得不继续奋战到深夜。于是父亲决定买一辆摩托车，这样我就能在晚上11点之前上床睡觉。我妈说，你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能学会吗？父亲握紧拳头，一边展示胳膊上的肌肉，一边豪情万丈地说，穆桂英53岁还挂帅出征呢，我是个大老爷们儿，小小摩托车还征服不了了。他胳膊上的肌肉松垮垮的，看得我一个劲儿的捂着嘴偷笑。我10岁时，父亲60岁。从单位光荣退休后的第二天，他就找个人多的街道摆起了修鞋摊儿，收费低，活做得又好，常常忙得抽不出身来吃饭。以前的同事闲逛到他的摊前，不解地调侃他，老黄，退休工资还不够你花呀，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还干这活儿，哎，你这手艺什么时候学来的呀？父亲一边抱着鞋飞针走线，一边爽朗的笑，这么年轻就闲着，还不得闲出病来了。看着他勾恶丛生的脸，我忽然感觉有点难为情。我读高3那年，父亲执意在学校附近租间房子，学人家搞陪读，还不辞辛苦的把修鞋摊儿也搬了过来。我上课时他在家做饭，我放学时他急匆匆地出摊儿。饭做早了会凉，但他总是把时间掐得很准，每次我都能吃到热腾腾的饭菜。可这样的话，他就只能饿着肚子干活，能吃饭时菜早已凉透。我帮他收摊儿，一个补鞋的中年妇女说，你孙子都这么大了呀，那你干嘛还这么拼命啊，让你儿子养着你就行了。我站在旁边脸上火烧火燎的，命令他以后不要再摆摊了，家里就不是穷得揭不开锅。他把脸一沉，气呼呼地说，我还这么年轻，还能多挣点。说这话时他68岁，原本挺拔的腰身已经有些佝偻。大学时远离家乡，我和父亲难得见上一面，所有的交流都靠一根细细的电话线来维系。他总在电话里说，想买啥就买啥，别太寒碜，我还年轻，养得起你。毕业后我留在大城市发展，工作和生活的压力让自己离远方的父母越来越远，连电话都打得少了。偶尔打过去，父亲还是那一套话，家里一切都好，我这么年轻能有什么事儿啊，在外面好好干啊，别瞎操心。听他这样说，我就真的很少操心，连谈恋爱买房子也心安理得地接受了父母的经济支援。此时的父亲已经快80岁了，我知道他已经不年轻，但是我却一直以为他至少身体健康，没病没灾。直到母亲的电话打过来，我才知道原来有那么多的秘密我一直不知道。父亲病了，是脑出血，他一直有高血压，常年离不开降压药。他是在鞋摊前病倒的，中午的太阳火辣辣地烤着， 年轻人都避之不及，何况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。父亲躺在床上，高大的身躯被岁月打磨得像一片瘦小的叶子，眼窝深陷，颧骨突出，头发白得如一团蓬松的棉花。而一周前，他还在电话里对我说：“我还年轻，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在外面好好干，别瞎操心。”看见我，父亲想要坐起来，并努力张大干瘪的嘴，做好了展示年轻的准备，但最终只发出极低的声音：“我一直不敢老，怕我老了，你就没有父亲帮，没有父亲疼了。唉，可我还是老了。”原来，这么些年，父亲一直在用行动和语言激励自己，强迫自己时刻保持年轻状态，好给我挣足够多的钱，给我足够多的帮助，给我足够多的爱，也给我足够多的从容与坦然，让我不因有一个年迈的父亲而自卑自怜。而我居然根本不懂父亲的良苦用心，竟在他夸耀自己还年轻时曾生出一丝厌恶与不满。如今在父亲病床前看着老如朽木的父亲，我终于忍不住泪流满面。
暖暖余晖，温柔如你慈爱的眼睛，感谢你啊，举起了我金色的童年啊。啊，什么时候开始忘记讲给我的故事？什么时候开始想念你默默的注视？原谅我啊，从未给你长大以后的。